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安好跟成敏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建立孩子自尊的重要性，那么孩子的自尊和自我形象对于孩子来说直接影响到他们如何去学习、工作、社交、努力以及去爱和被爱。自我形象是孩子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被别人对待的一个关键。那么上次节目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一般来说学校、同伴或者文化不太可能提高一个孩子的自尊。如果要提高孩子的自尊，建立孩子的自尊，必须是在家庭内。而就在此，我们爸爸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扮演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建立孩子自尊方面，爸爸有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来看这个调查，青少年他们自我形象是怎么建立的，最后浮现出来五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和父亲的亲密关系程度。第二，和父亲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第三，和母亲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第四，在家里的感觉安全和被爱。第五，平均成绩能达到 A 或 B。 所以这个结果，调查的设计者麦道伟说道，他说这些原因显示出青少年们更看重与父亲的关系胜过与母亲的关系。
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啊，让我们很难忘也很感动，但同时做父亲的呢又感到有很大的挑战。这句话是这么说的，父母所看到的你是变成了孩子内在的我是。这句话说明，其实父母眼中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慢慢的会内化到孩子的心里，孩子会觉得，那我就是父母眼中这样的孩子。通俗一点说，孩子往往会活出我们父母的期望。所以说不要觉得我们父亲母亲对孩子常常的这种肯定不重要，如果我们常常肯定孩子的能力，给他建立自尊心，给他建立更多的正面的鼓励或表达，孩子他的自信心、自尊就会这么慢慢的建立起来。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前面程美雄说到的这五个原因里面，前四条都是跟家庭有关的，与家庭有关的前两条里面都是跟我们父亲有关的。跟父亲越亲密，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孩子建立自信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父亲可能并没有做出给孩子正面的鼓励，有些父亲不知不觉的用自己的话语还伤害到了孩子。下面呢是一位流行歌手，他对父亲的这种负面的言语给他造成的影响真的是感同身受的。这位歌手这么说的，当你还只有六岁，你就听到你的爸爸已经是第100次跟你说你是一个没出息没有用的废物，那你可能就相信了，你心里就会对自己说，嗨，我真的就是爸爸眼中的废物，我的爸爸不喜欢我，这就是我一种特别糟糕的负面感受，这就是我崇拜的人，我的父亲跟我说的，我知道他从小就不喜欢我。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其实都很明白了，见得很多了。一个孩子当他没有自尊，大多数就像这个流行歌手一样的，他父亲跟他关系是非常之差的。
是的，那我们父亲不仅对儿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对女儿的影响呢更是不可忽视。 有一本书叫《父亲的形象和力量》，作者是安德森。他在自己的书中啊，就举了两个女孩从小被父亲这种嘲讽，甚至是父亲的一些贬低，深深的影响着。其中有一个女孩呢，快40岁了，身高有1.78米，体重只有59公斤，但是她仍然觉得自己很胖。为什么呢？因为她从小，她的爸爸就嘲讽她，管她叫胖妞。有的时候，他在爸爸面前说：“我也不胖啊。”但是他爸爸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无来由的去嘲弄他。结果呢，这个女孩一直带着爸爸这种言语的创伤生活着。她自己说：“我可能这个创伤永远都不会愈合了。”与此类似，有一位27岁的学校的女教师，她在夏天不管有多炎热，都不敢穿短袖，不敢穿裙子。原因就在于，他14岁的时候，他爸爸看着他手臂上的雀斑，说过一些贬低的话。这位女教师说：“如果是换做其他人说我，我不会在意，我可能第二天就忘了。但是这是我的爸爸亲口对我说的贬低的话。13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所说的话。所以说呢，对于父亲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怒气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说出了一句两句对孩子伤害的话，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蛮有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不加以克制，常常的说贬低我们孩子的话，那在我们孩子的心里真的会留下很深很深的负面的印记。孩子长大之后，这种自信、这种自尊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确实是，每个人成年之后，甚至到了中年、老年，都会记得父亲给我们说的伤害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说话对孩子是非常的小心。我有经常听到有人，无论是在分享里边也好，或者是在文章里边说，甚至有一位老大爷，已经是80、90岁了，年纪非常大了，他还在抱怨说，当初我父亲怎么怎么说我，当然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还是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父亲会对我这样子，为什么，就是那么几句话，当然不是说为了去挖开我们的伤口有时候就会想起来，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把这一个罪的锁链打断，对下一代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话说出来，无论是造就孩子的，还是贬低孩子的，都是影响力非常大的。
对，父亲的言语，如果表达的是嘲讽、是蔑视，甚至是辱骂，孩子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我不是被父母所爱的，我不够优秀，我做的不够好。他会进入到自己的心里之后呢，一直就会觉得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了，真的是不利于孩子自尊的建立的。但幸运的是呢，刚才程明星也说了，如果我们曾深受父亲的这个影响，那在我们做了父亲之后，我们就要改正，我们就要用正面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孩子，来建立我们孩子的自信心。甚至有的时候，你在童年时期对孩子说的话，会支持他这一生自信的建立，他也会认可父亲对他的这种鼓励。我们下面呢，跟大家分享艾莉诺·罗斯福他与他父亲的这个故事。艾莉诺·罗斯福是谁呢？他是美国曾连任4届总统罗斯福的妻子。艾莉诺呢，也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第一夫人。那么，艾莉诺二战后呢，她也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并大力提倡保护人权。可以说，艾莉诺·罗斯福的一生完美地向我们揭示了女人所取得的成就与父亲对他们的接纳是相关的。艾莉诺呢，有一位非常可爱的父亲，父亲是她自尊重要的建造者，也是艾莉诺重要的支持者。艾莉诺晚年在自传中写道：“我 从来不怀疑我在父亲心中的地位，我从来也不怀疑父亲对我的爱，尽管他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在去世前，我答应过他，我要成为一个可以让他骄傲的女人。我到晚年来写回忆录的时候，我认为我实现了，并且比我承诺的要多很多。只要我的父亲还是我心里那个活生生的人，他就会活在我心中，并继续影响我，而且永远是温柔恩慈的影响。
嗯，哇，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故事哈。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仅仅是和女儿生活了9年，还不是说18年也可以陪伴的，就9年的时间，他把这个孩子的自尊已经建立起来，
是的，
让他信心满满的去做父亲会骄傲的女人，他是没有重担的。而反过来说哈，反过来说，如果是像上面我们讲过的例子，如果那父亲就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笨的，你将来永远都是会被人家嫌弃的，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他也是很有可能会非常的努力去证明给他父亲看，想得到他父亲的认可，但是一辈子都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跟这个艾莉诺·罗斯福他的这种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对于我们爸爸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生活工作的重担挑战都很多，但是既然神已经让我们成为父亲，其实我们有两大任务要做，就是帮助我们孩子获得自尊，也要管教他们，帮助他们自治，并且呢，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就是先要爱我们的孩子，给他们鼓励，建立他们的自尊，然后我们再去管教他们，帮助他们自治。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来护理我们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父亲。我们的神真的是先给我们足够大的恩典，把我们救拔出来。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以说神如此的爱我们，他如此的看我们为宝贵，不惜他的宝血救我们，然后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不要再过以前在罪中那样的生活和日子了。所以说神说，你们起来之后不要再犯罪，神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但神是先以恩典如此的待了我们。所以说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以说我们原来在罪中的时候，撒旦魔鬼一直是没有给我们自由的，但是天父借着基督重新给我们被爱的这种尊贵的身份，其实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神他的恩典，是他拣选了我们。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被宝贵的，就有利于我们去对付罪。其实回想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的一条道路，神当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给了他们自由，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领出来之后，然后神给他们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神先爱他们，然后管教他们。那我们做父亲的是不是也要这样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先给他们足够的自尊，经常的鼓励他们，表扬他们，然后我们还要管教他们。
对，虽然耶稣讲很多这个严厉的话，还有很多要我们认罪的话，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嗯，
我感觉初信的时候哈，包括自己在内，很不容易去接受圣经里边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嗯，
其实圣经和耶稣说我们是罪人，说我们生下来就带有罪性，因为这个是真理。
对，不认识罪就没有办法认识到基督恩典的宝贵。
对，刚才阿浩已经念过这个彼得前书2章19节，给我们儿女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又是君尊的祭司， 这个是身份上面已经给我们了，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救赎，这个已经是恩典。所以呢，在说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成为是，哎呀，我们是罪人，是不是要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正经教导的说我们是罪人，不是让我们失去自尊，而是要我们警醒，知道神的真理。
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知道神是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的，然后神给我们自尊，这样的爱我们，他还要管教我们。那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要认自己的罪的。我们真的是要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在家里要建造我们的孩子，后面呢我们还会管教我们的孩子。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走过有过阴影漫长，心中微光也曾熄灭，你温柔的话语轻声响起，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风雨摇动世界的方向，却不能动摇我心信仰。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行。每一步你都陪我走，其实前方不知所向，你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再软弱是成为我力量。每一步你都陪我走，不论高山或是低谷，你心事牵我穿越风和浪，我心因你而不再惧怕。哪怕孤单，也不再孤单，因你应许永远同在。你手牵我穿越风和浪，我心已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家庭压力。我们选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的63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1999年感恩节那天，佛罗里达的一艘渔船在大西洋海域捕鱼时，从海中救起了年仅6岁的小男孩埃里安·冈萨雷斯。被救之前，这个古巴男孩靠着一只轮胎内胆，在海面上已经漂流了整整2天2夜。母亲本来要带他一起从古巴偷渡到美国，结果小船中途沉没了，母亲与其他10人被无情的海水吞噬了。渔船靠岸后，小埃里安很快被送到了迈阿密的亲戚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虽然小埃里安大难不死，却从此成为一场斗争的核心人物。原来得知儿子获救后，小埃里安的父亲明确表示希望儿子回古巴一起生活，可是小埃里安佛罗里达的亲戚们却坚持认为他死去的母亲显然希望小埃里安在美国生活，所以他应该留在美国。双方各不相让，为小埃里安的去留争论不休。很快小埃里安的去留变成了一场国际纠纷，两国总统出面表态，两国民众摇旗呐喊，聚众示威，更有各路政客粉墨登场，慷慨陈词，一时好不热闹。这时小埃里安也开始慢慢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所幸并非所有的家庭纠纷都会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撒加利亚也曾与亲友有一场纷争，按照以色列人的古训，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新生的儿子需要接受割礼，表示他进入了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从此拥有由此而来的特权与义务。于是亲友们赶到他们家来，要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可是说到为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亲友们与这对新父母起了争执。亲友们认为按照传统，孩子应该姓父亲的姓，撒加利亚。可出人意料的是，伊丽莎白坚持要为这个孩子取名约翰。撒加利亚在贴子预言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不信就成了哑巴，但众人仍想知道他的意思，于是撒加利亚在一块板上写下了相同的答案，因为这是天使指示的名字。约翰的意思是上帝彰显慈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在见证了起名的过程，约翰不同寻常的出生和他父亲奇异的恢复声音后，众亲友们意识到这背后必有深意，于是彼此问道，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约翰最终成为一代伟人，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父母，因为他们勇敢地顺服了上帝的指示，为约翰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管教督促孩子这件事上，父母首先应该顺服上帝的教导，即便有时可能因此得罪亲人，维持家庭和谐固然重要，可是从长久看，更重要的是要让子女牢记有主与他同在。
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向你倾心，你听我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